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今天呢接着说老北京房屋中介趣谈。为了买卖房屋啊，有些人不惜就把这房子愣给说成凶宅，然后趁此呢可以压价低廉的价格买进来。咱今天接着说说呢，和这个咱上次说到新街口有一房子，对吧？因为这个买主啊想低价买，就买通了看园的这老头，边说这园子为什么荒废呢？因为闹鬼，是一凶宅。咱上次讲的是新街口这事儿，和新街口那个凶宅啊很相似。在北京北城有一个天仙庵，这庵的东边呢也有一个凶宅。这凶宅院落呀是一个两进院，这后院呢紧贴着北城墙的这个小道，有一夹道，就是这个北房呢和城墙之间呢还有这么一小过道，并不是紧贴着城墙的。那么以前您想想啊，在北京城这城根底下就已经是比较荒芜的了，而且呢有这么一小夹道，这地儿更瘆人。以前呢这地方是人烟稀少，很少有人呢往这地方走。而这个卖主呢因为城里边有房，在城市中心吧，咱现在城中心，所以呢这房子多他住不过来，空房呢就连成片啊。那么这房呢售出之后可有问题了，就北城城根底下这房啊卖出去之后可有了问题了，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三起女主人自杀的事儿。先是第一起，天津有这么一卖油的油商，姓徐，记载没有名字，就是徐某。这徐某呢小老婆在这儿悬梁自尽了。这房子死过一个人了，瞒着吧，别说，一说又得价里压下来了，赶紧把它再接着给卖出去。第二手买这房子的是河北的一个姓许的，他给他的第三个老婆呀那也是偏房，在这儿呢买了一房子住在这儿，结果他这个小老婆在这房子里边没过多长时间怎么呢病死了。其实来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，但是为了买这房呢，为了养病，没想到买房之后病没养好，死在宅子里头了。这死俩女的了，按照老年间的说法，这怨气可就大了。等到第三起的时候，一个晋商，山西商人乔某，姓乔，但是不是那个乔家大院那一阵儿，咱不知道啊。反正这商人也姓乔，他呢也是。给这个小老婆卖套房
啊，
还是这个宅子。这小老婆天天呢也是无所事事，有男人养着，可以说呢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不愁吃喝，老出去打牌去。结果有一天出去打牌三天没回来，第四天，这警察署，这警察在东直门内南顺城根。什么叫南顺城根啊？就是墙根底下，就发现这个女人的死尸了。
我天哪，
等于在这房子里边死了仨女的，还都是小老婆。有人说怎么都是小老婆，这可以理解。以前的男人呢他不光娶一房，有钱的有势的娶好几房，但是一般呢为了让家庭里边能够和睦一些呀，他都是分着住。更有甚者呢，就是在这个城边上偏僻一点的地方给小老婆置一个外宅，大老婆呢住在自己这个大宅子里边，这俩人见不着面呢自然不打架，所以呢在这个外宅你看死的这仨全是小老婆，那么自然的这个院落不祥之兆啊，所以呢大伙管这叫凶宅。其实呢它也可能是巧合，这主人呢也是换了好几个，这小老婆全都死了啊，就想再把它卖了，这价格呢再低一些。那也有这个不信邪的说，这个河北有这么一姓胡的，一看这个房子挺便宜啊，一打听怎么这么便宜啊，凶宅我不怕，就低廉的价格把这院子给买过来了，然后呢改成了一个作坊，生产什么呀，手工织袜。那会儿呢开始流行穿袜子了， 以前是裹脚布，开始流行穿袜子了，那也是一新鲜事物嘛。这胡某呢，生财有道啊，因为什么？为人正直，买卖谦和，童叟无欺，一时间呢，生意兴隆，收入颇丰。而且据说呢，这个姓胡的解放之后，还成了北京市工商联合会的一个成员，是会员，会员单位了。所以你看，大家也说，你看这人呢，为人正直，神鬼不欺。前面那几个都是给小老婆买的房子，你说你看，接二连三离奇死亡，哎，这是老百姓给的一个说法。那么上述咱们讲的这些例子呢，都是买主买的是地界，而不是地界上这建筑。只要有了地皮，什么样的房屋他自己都能兴建，人家有钱。这买房人呢，固然精明，有图地界的，也有图什么的呢？图这宅子地下有宝
啊！
以前有好多这种传闻，这地方有宝。比方说，这宅子以前什么呀？这以前这宅子是这个，比如说这个有这个
大财主
造币厂
哦，
哎，以前的这个国库内务府这地方，他们是存钱的地方，这是不是地库啊？经常会有这种说法，对吧？说呢，咱们讲一个实际的一个故事，说从这个东城的这个总部胡同。当年就出现过一次啊，从旧宅子里边啊挖出金条的这么一个奇闻异事。
哇，
哎，那这个奇闻异事呢传出去之后啊，这老宅子的这个售价呀就急剧上涨。而且呢，在争相购买当中，这买主也有上当的时候，行家呢叫看走了眼了。
哦，
咱呢就说说看走眼的事儿。
好，
说说在民国时候。老北京啊，有这么一个看走眼的新闻，当时也是街头巷尾传为了一个笑谈。在哪儿呢？西直门内后桃园，这地儿现在是一个小区了，啊，都是这个五六层的小楼，而且呢很安静，也是不错的地界。说当时后桃园老门牌一号，这地儿现在也不存在了啊，这房主呢了不得，天津华孚石油大亨，姓顾，哎，他呢在京的这么一个院子，就是他在北京的一套别墅。这院子呢其实不是特别大，是这个姓顾的呀金屋藏娇的这么一地方，还是养小老婆的。哎，那么七七事变的时候啊，卢沟桥枪响，然后呢没有几天，这顾某呢就带着娇妻呀，就准备离北京而去，上哪儿啊？上重庆避难去。那临走之前呢，这顾某心想，我这房子留在这儿没人给我看着，万一日本兵进了北京城，这儿成了日本兵的宿舍，这房子我要不回来了。
对，
万一这兵荒马乱，你把火给我烧了，这钱可就没了，怎么办呢？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我干脆啊就给他低价出售就得了。哎，就想着把这房子卖了。于是乎呢，他就开始着手办这个事儿。但是出乎顾某的意料之外，来这儿买房的人特别的多。哎，这顾某啊自己都纳闷，哎，我这么人多的话，这我是属于是卖方市场啊，他们都求着我，我抬价吧，就开始往上抬价。刚开始还悠着，别抬太高，咱涨个一倍吧，涨个两倍吧，这人还不散，涨三倍还这么多人，说最后啊净出实价数十倍，比当时整个房屋市场的这个价格能高出几十倍，在这儿等着买房的还排队呢。
为什么？
哎，这姓顾的也不明白为什么。后来一打听啊，他这小老婆还真是给他帮了大忙了
啊。
具体怎么帮的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好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刚才说了，说这个西直门内啊，这个有这么一个后桃园，旧门牌一号现在没了。有这么一个财主啊，姓顾，是天津的一个石油大亨，在北京买了一个外宅，一个别墅，养着一小老婆。结果兵荒马乱，七七事变，日本人打进北京，他要走去重庆，想把房子卖了。哎，本身没想卖那么高，结果呢，这人都纵着要买这房，他抬了几次价格，甚至抬到当时正常房价的几十倍，还有人要买房，他摸不着头脑了。结果呢，他的这个呀，咱现在说这个二太太吧，外边养的这个金屋藏娇，这女的姓蒋，她呢就看似漫不经心的说出了一个实情，这实情啊其实打引号的，就早是编排好的。说什么呢？说呀， 我们家这个老头子呀，挣了钱，这现在兵荒马乱的，您也知道，这钱是一天比一天不值钱，怎么办呢？挣了钱赶紧换成金条。那几个姨太太随声附和，是是是，我们家也这样。这兵荒马乱的，你递了金条，你到哪儿你都能兑现。您拿着一堆纸币，你出去没用啊，可不是吗？可是倒了霉了。这两天呢，我们家那口子正跟我这儿生闷气呢，都跟我急了眼了。我跟他这么些年没见他跟我这么急过。那几个就问说，怎么回事啊，跟你急？嗨，这不前段时间吗，挣了一笔钱，又把那钱呢换成金条了，拿这坛子封好了，就跟我说呀，你给埋地下。我还就真是呢，哎，咱还不能找外人，得找自己人，刨点地，刨了几个坑之后啊，就把这个给埋了。埋的时候还没找他，刨坑找他们来的，埋我得自己埋呀。埋完之后呢，把这土地啊都给整平了，再找人在土地上啊把这砖重新给铺好了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？可是年深日久的呀，我这脑子也是猪脑子，我忘了他埋在哪儿了。前两天我这爷们儿过来管我要这几坛子金子，坏了，我找不着了。那院子你说说大不大，说小可也不小，你全给翻了那不可能，这不天天的跟我这急赤白脸的，这好几天都没回来了。他说这么一个事儿。这几个姨太太你想想，那都是钱狠子，要不能嫁给有钱人嘛，一听这个眼睛直冒光啊。回来之后第一时间先跟自己爷们儿说，谁谁谁那宅子啊，就是蒋夫人他们家啊，有这么一个事儿啊，怎么怎么埋着金子，他找不着了。好家伙，这几个老爷们儿可就心花怒放了。哎，这要是咱们把这宅子买过来，而且我听说了，听说那个
姓顾那个
姓顾那个，他是兵荒马乱准备走，他要卖这宅子，咱赶紧的吧。等于大伙儿都宗着买这宅子，姓顾的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么几次抬价还有人宗着买。那这事儿后来怎么着了呢？说后来呀，有一个安徽的一个商人，最后呢竞价成功，就把这宅子买下来了。宅子买下来心里高兴，踏实住了。过两天开始雇人，干嘛呀？掘地三尺，美其名曰我也大修
啊。
城管都过来了，你不是挖那个地下室吧？不是不是，我大修
啊。
大修这房子，其实干嘛呢？其实就是为了找这金条。但是呢一挖，据说挖了几个月过去了，把这院子啊挖了一个遍，别说金条了，金渣都没有啊，铜子儿都没有。这安徽商人这一下在买房的过程当中明白了，吃了一哑巴亏。但是这事儿您不能说出去，您说出去抽自己的脸呢，对吧？而且你诉诸法律管不了啊。
对，
人家没在合同上写我卖你一宅子附带宅子里边有几十担金子，没有。所以自己吃了一哑巴亏。那么卖房的呢也十分的精明，所以啊买得起房修不起房的现象在京城是比比皆是。有人听见说什么买得起修不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咱后边给您解读这个。说这个卖房啊是因为缺钱才卖房，然而有些卖房人呢在卖房前呢大量的借钱用来修房。为什么呀？用一句俗语来说，营造一个声势，叫驴粪蛋表面光。咱说卖房其实分很多种，对吧？急于套现我要投资，急于搬家我要避难，还有这些呢急于把它换现我需要钱。但总体来说卖房的基本都是希望把它变现的人，
对
对吧？要不然你可以租房啊。那么这些人呢就为了同样这个地界啊，我怎么能把它卖的这个钱稍微多一些呢，就开始把这钱呢给用在什么呢？装修房子上。装修房子，你一看这房子好，自然呢卖的这个价钱就高一些。下边呢咱也说一个老北京这么一个故事，也是一个事儿啊。说这个卖房人呢有的时候极为聪明，他们会从这个卖房的价钱当中呢回收早期的装修费用，就是我先投资
啊，
把这房装修好了，卖一大价钱，但您可记住了，卖的这个钱当年我投进去装修的钱早已经收回来了，我一分都没亏。咱们说一个实例大伙儿就明白了。说当时啊北京西城百花深处，都去过吧？这个西四再往北能路过那儿有一姓赵的，他们家呢世代是朝廷为官，家里边呢有点家底儿。说民国时期啊他这个后人是市财政署的副署长，这人是极其精明，要不然不可能在这个财政署当署长去。
是啊，
啊， 他呢先前是廉价的在西直门内买了一套房子，在哪儿呢？在南宫贤胡同临街的旧房子一所。
嗯，
哎，这个院子说大小旧房40多间，一看这房子不错，这人呢精明，干嘛呢？地儿不错，房子有，但是呢残破不堪。
嗯，
就因为残破，所以卖的比较便宜，我买下来了。买下来之后，经过油漆粉饰，焕然一新。
哇，
当时呢又是开春。刚过完清明节，气清景明之际呀，这房屋刷得这么好，这油漆也是刚上的，再加上开春，这绿叶一配，跟画一样，
哇，
这就引来了不少的买主。那么这帮买主后来是怎么上当的呢？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。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，休息一会儿。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，马上回来。从前呢，有这么一个剃头匠，刚学会剃头，出了师，给别人剃头去。哎呦，这手啊，确实潮，拿刀子一刮对方这脑袋呀，是刮一刀啊，破一口，拿一手指头按住这伤口。再刮一刀呢，层又破一口，再拿手指头按住一口，再刮一刀，词儿又破一口，又拿手指头按住一口。您想啊，他一只手就五个手指头，刮破五个口，这手指头可就不够用了。自个儿一边刮呀，还一边嘟囔呢：“哎呦喂，感情这刮头这么难呢？看来呀，要变成千手观音就好了，他能堵得住啊。”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曾经说过啊，刚才说的一个赵某，对吧？看到呢，这个西直门内南宫贤胡同有所旧宅子，40多间房，地界不错，房子很旧，所以价钱便宜，买下来自己重新的装修粉饰一遍。
嗯，
这动工完成之后，正好是过了清明，气清景明之际，柳树吐出新芽，绿树一衬，新房的粉饰一新，跟画一样漂亮。好家伙，行，这买主啊就纷纷就宗上来了。哎呦，我一看这房子好，就开始谈这房子多少钱卖呀，对吧？那么粉饰整齐的这房屋啊，引来了不少买主。一周之后，有一个山东人姓张，
嗯，
哎，跟这个房东啊就谈好了价钱，等于是高价买下。为什么房东有谈判的资本呢？
嗯，
您看我这刚装修完的，您闻闻，还有油漆味呢，这我都花了钱呢。您看这房屋多宽敞，多明亮，您说要这钱贵吗？这一看也不贵，而且在西直门内，这可是一好地方。为什么呢？来来往往进城出城的必从这儿过。他要干嘛呢？他不自己住，我投资弄一个快捷酒店，
跟
那会儿叫旅站啊，客栈，弄这么一个，我可以拿它挣钱。所以呢，就把房屋这个房子呀改成了旅馆的单间了，想从中牟利
啊。
这买卖合同签完了，钱也给人家了，人房东可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。
哎呀，
他就接手了这买卖。说实话，一开张干得不错，新房谁不愿意住这新装修的旅店呢？
是啊，
但是开张不久，西直门这地域的客商和往来留宿的大学生啊，特别的多。这几天呢，是生意极其的兴隆。这张某买完房子之后心中大喜，你看我这投资算是看准了，抄上了，这是吉星高照，财神爷眷顾我呀。
嗯，
同行也羡慕不已，有几个都来买来的，你看人家给买下来了，来得早，下手快，咱只能眼馋看您做买卖，天天日进斗金。哎呀，拍着大腿后悔啊。
嗯，
您甭后悔，他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。为什么呢？说呀，咱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大旱不过5月13。
嗯，
什么意思？你说这今儿天旱不下雨，一冬天没下雪了，旱，大旱不过5月13，就是你旱也旱不过阴历的5月13。过了阴历5月13，就是咱阳历说的6月份嘛。
嗯，
这天肯定这雨是一天比一天多，
嗯，
就应了这句谚语了。
啊，
他买这房之后，刚过了一个短暂的春天。
嗯，
你想清明节买的，咱说阳历4月份买的，过俩月到6月份，坏了，春夏之交。雨水不断呐。
嗯，
三天这宫贤胡同的院子整个所有的房子塌了一半
啊，
下雨啊，连淋带泡。有人说不对啊，你要说连淋带泡这房子就塌，这什么质量啊，不是刚修完的吗？
对啊，
那应该房子很结实啊，为什么呢？原来啊，这房子咱刚才说一句俗语，驴粪蛋表面光。 四面墙用的都是北京正经土产，什么呀？碎砖墙。
嗯，
以前讲北京建筑，咱曾经说过，什么叫碎砖墙啊？叫夹心墙。
嗯，
这墙你外头看，嘿，整砖；你像里头看，嘿，整砖。为什么？两面整砖，中间这个台儿，您可记住了，全是碎砖块跟黄土掺和的。
哦，
您看不出来，除非您打一墙洞子，能看出里边是什么来。
啊，
碎砖的。而且呢，这檩条子、房坨哪儿来的呢？看别的胡同谁家拆房，那旧房坨糟檩条子便宜啊，
嗯，
当废品卖给我，我修这房子。但是你可记住了，老北京修完房不能修完房这房坨你能看见呀，
嗯，
怎么办呢？得吊，这现在叫吊顶子，
嗯，
以前叫糊顶棚。一糊顶棚，你哪知道房坨是烂的呀？不知道，反正你外表看房子特别的好。
哎呦，
而且呢，这灰土墙啊，包括这糟檩条子呀，经过这下雨一泡，外边的油漆也是劣质的。
嗯，
哎，那老北京说可乐极了，大雨一下之后啊，整个咱都说这姑娘化了妆淋一脸雨，那花了，这房子也花了，油漆都掉色，用的全是劣质的。后来一经过清理之后，据说呢，打他这个破旅店里光是灰土渣子拉出100多马车去，
嚯，
就这清理这个坍塌这房屋，你就可想这房屋质量次到什么地方。
嗯，
但是当时看的时候是极好的房子。
嗯，
那么像说这个张某这样上当受骗的还算是好的，为什么呢？您只是亏损钱了，您没亏损人命，您是开的旅店，这万一夸机房一塌砸死几客人，你不得更得负责任
啊？对对，
得负法律责任了。
嗯，
所以说他这算是幸运的。说当时前门外有一个元兴旅店啊，也是购买的这种驴粪蛋表面光的房子，结果也是因为下雨房屋坍塌砸死了4口子人，
嗯，
都是人家住店的客人。那么这事儿呢一直闹到法院打官司赔人家钱，不光是房钱您亏损了，还得赔人这人命钱。所以你看以前这倒腾房地产也是一门学问，擦亮双眼。
对对，
骗人的事情啊从古到今好像就没变过，
防不胜防。
哎，而且呢说这个老北京啊，咱刚才说了这个装修房屋嘛，对吧，老北京这个泥瓦行业，泥瓦匠和这个棚匠啊，包括这个木匠啊，他跟那红白喜是一样，有自己的这个队伍，还有自己这个行规。
嗯，
哎，咱介绍介绍，说到这个房子嘛，咱不能不说这个修房跟装修。
嗯，
说到以前呢，北京这泥瓦匠哪儿的多呢？京东顺义的多。
哦，
还有这个三河的、蓟县的、遵化的，都是这个地方的人啊。这京东人呢，为什么他们多呢？是实在、忠厚，而且干活呢从来是不惜卖力气，这活干出来也漂亮，手上也干净。何为手上干净呢？
嗯，
他不会给你偷工减料，从中克扣。哎，
哦，
现在咱知道，大家知道最烦的是什么？装修。
嗯，
你装修之前签合同都会告诉你一句话：无增项。
嗯，
都听过吧？
嗯，
但是你开始装修的时候，各位有几个无增项的？
嗯，
你都比以前多花钱，所以呢，人家手干净，不会给你偷工减料克扣。
是这样。
再有一个呢，人家干活也干净。干活干净是体现在哪儿呢？就是泥瓦匠应该是什么形象？别以为泥瓦匠应该满身灰一身泥，不是，
不是吗？
这一点在老舍先生的《龙须沟》里边那话剧，大伙可能记得，郑荣先生演的就是一个泥瓦匠。为了刻画好这个角色，郑荣先生亲自那会儿去龙须沟体验生活，找泥瓦匠在那儿一块儿生活，
嗯，
体验人家那个那一套。后来郑荣先生得出一个结论，说泥瓦匠是极干净的。
哦，这样的。
哎，上房之前打绑腿，说为什么打腿带子？打腿带子是为了无崩无挂，你不能裤腿散着，
嗯，
上脚手架，万一刮哪儿了呢？危险。所以呢，绑上这个绑腿，看着也干净利落。一天活干下来，身上说有点夸张的说，一个泥点子都没有。他干的是泥瓦匠，为什么？让别人一看，手一高，干泥瓦匠身上没泥点子。他说：“您要是泥瓦匠，一身泥，您放心，没买卖，谁也不找你。”好家伙，您和一盆泥往身上撒一半，你什么手艺啊？
哦，
没人找你，所以干净利落，这反倒是泥瓦匠。
嗯，
这是说的泥瓦匠，所以说这帮人呢很受北京人的欢迎。那么自发的个体泥瓦匠包括木匠呢，一般来说在哪儿啊？繁华闹市区这道口等着主顾。哎，这个呀，其实在我小时候北京还有，
是吗？
我记得特清楚，他们的工具很简单，就背一包，这包里边是什么呢？奔凿斧锯这一类的小物件， 然后道边上呢，地下搁一豹子，豹子后头立一把木锯，
嗯，
然后锯上呢一牌子，上面写着木匠，就蹲马路牙等着，
嗯，
因为那会儿什么呢，买家具的很少，结婚打家具的多，
嗯，
就请他们进家打家具，他们只带工具，你提供木料。这我小时候见过，哎，这说的路边等活的。那么其实还有就是自发形成的团体，这么着，关于这个团体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。
好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刚才说了这老北京的泥瓦匠，对吧，那干活必须得干净利落，而且呢肯卖力气，所以呢受人欢迎。还有呢，就是除了个体的在这个繁华闹市区啊马路边蹲活的，时间一长呢，这帮人慢慢的形成了一个自发的一个团体，一个行业协会似的，而且呢他们这个有自由的一个劳动市场去应承这个活了。
嗯，
哎，较大的包工头呢，你看干什么都有包工头，现在好多包工头干嘛呢，村里边的活跃分子，先前来北京打拼，在工地有了经验了，有了人脉了，一回村把半个村的小伙子全招来了，
嗯，
他就是包工头。
对，
哎，他风光，但是实话实说他风险也大。
对，
万一赶上这个，对吧，这个
出个什么事儿，
人不给出事儿，一个事一个不给钱，
嗯，
都找你包工头算账，风险也大。那么较大的包工头呢，哎，他们每天早起啊，不能说一堆泥瓦匠，40个泥瓦匠早上起来在街道上这等活，警察一会儿来了，你这是非法集会啊，对吧，
嗯，
所以都得派一个代表，就咱说的包工头，
嗯，
去哪儿呢，早上起来到这茶馆酒肆去打听有没有活。早上起来这茶馆是北京最热闹的，
啊，
所以你看这茶馆就相当于现在的网吧，
哦，
那会儿没有网络，但茶馆人和人之间就是网络
啊，
哦，谁跟谁什么消息都是人嘴传出来的，
哦，
他去那儿等活去。但是这帮人呢很少能消费得起，说我在这喝杯茶，
嗯，
不见你看这大茶馆有这个，包括老舍先生那个话剧，
嗯，
那茶馆有意思，这焦俊先生就是有生活，
嗯，
这茶馆的窗根外头临着大街一条大板凳坐着一六人，这一六人就各行各业都有，就包括这包工头，
嗯，
在这儿听着，这里边几位爷聊天都听得见，哎，包括有事儿出来找你，你在门口这大板凳坐着，
嗯，
就能知道什么活了，
嗯，
去探听活，因为这个茶馆呢属于消息灵通的，
嗯，
这头目呢一旦揽了活了，哎，就开始干嘛呢，拿这个低廉的价格呀开始招零工，
嗯，
就这帮啊散户他都认识，把他们召集到一起，这帮泥瓦匠属于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么一帮人，哎，就是为了干零活的，
嗯，
而且是来之不能说来之能战，是来之能干，啊，立马就可以咱撸胳膊挽袖子开始干活了。
哦，
这些泥瓦匠啊平时都是啊一帮人住的一个集体宿舍，咱现在说群租房就不允许了，
嗯，
以前没那个，就一北房可能跨着打地铺，或者说搭一个几块铺板就睡这一溜，通常十几个人住在一屋里边，
嗯，
这屋里边呢专门有一个人，这人干嘛的呢，平时不干活
啊，
也不去说给人修房去，这人平时管内务后勤，这一大帮子人你得吃饭呢，对吧，你该走走你的，早上起来拿东西你就走，被窝你也甭叠，这屋里你也甭收拾，他管叠被窝收拾，到点回来吃饭，饭做好了你就吃，吃完之后刷架子洗碗你们全不用管，你们接着干活，他刷架子洗碗，有这么一后勤。
哦，这我适合干。
这后勤呢有可能是一男的，也可能呢是比如某一个工人的媳妇儿跟着来北京了，干这个，哎，妇女同志也行，晚上收工呢大家在一块儿吃饭，然后聊聊这个白天的事儿，也倒是一快活事儿，白天呢伺候哪位爷，晚上聊天的时候不是他了，
嗯，
那家那孙我跟你说吧，可怎么着，晚上到吃饭的时候你成孙了，
哦，
白天见你你是爷，
哦，
大家在这聊聊天。由于说这个瓦匠们呢这行动是比较统一的，即便是在这个活接不上趟的时候呢也不发愁，因为呢吃住啊有这个头目盯着，
嗯，
就是这个人呢管你吃管你住吗，他给你盯着，没活的时候他也能给你盯着，有活的时候呢您多给人点，哎，即便是淡季呢说也没有后顾之忧。而且这个泥瓦匠除了盖房子之外还有一个装修项目少不了他们，就是盘炕。
盘炕，
哎，北京以前呢都讲究呢不睡床都睡这炕，
嗯，
当然这个有钱人家例外，有钱人家人家还是架子床，
嗯，
一般来说就北京城里边的这些个住户也是炕，这炕呢是连着灶台的，那么盘炕盘的最好的哪儿的人呢，比我这个名儿就差一个字儿，卢龙。
啊，是吗？
河北卢龙那儿有一收费站，你看卢龙，
哦，
河北卢龙这个盘炕 是一绝。而且呢，这帮人来北京做这生意可以说是买卖兴隆。为什么？手艺高，第二一个又商业信用。他盘这炕首先得有几个特点啊、这炕如果盘不好的话什么样，先跟大家说，烧炕费柴火费料、烧半天炕不热、第二一个炕倒烟，这烟从你这烧柴这口突突往屋里头冒，这个不行、所以人家盘那炕呢，第一个是易热，省柴火，这炕就了热了，省柴火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烟道比较通顺，不倒烟、这烟从那烟囱就出去了。而且呢还一个就是既会盘就得会拆，你来我们家先得把我这旧炕给拆了，然后你再盘新的
啊、
这拆炕也是一个技术活，
是吗？
哎，
不就砸了不就完了，
不能糟践料，拆完之后得给主顾看，这些料跟主顾说还能使，那主顾就省钱了，不用再买新的了、
这样的，
这样的话呢就愿意下次再有这事儿还找你，给主顾省料。然后呢盘完这炕里边那些废料啊，长期烟熏火燎那个砖呢、我听老师说过这都不糟践，尤其在农村、这砖拿来干嘛呀，直接地垄沟埋在地底下，埋在田里头可以当肥料使、
这个还能当肥料、
当这全都不糟践。所以你看这个老北京人一修房啊就念叨咱得找这京东的，找京东的，不是咱的网购啊、是京东这帮人给咱修房、现在京东的不是修房子了、现在京东的送快递的了、这说这个老北京这个买房修房，还有一个呢就跟老北京这个房地产有关的趣闻是干嘛呢，拉房签儿的。
拉房签是什么？
拉房签就是房屋中介。这房屋中介呢咱前面说了，这清末民国的时候啊，北京城里边有好多拉房签的，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。以前呢好多吃皇粮的，咱知道清朝覆灭之后啊，咱讲这在涛的时候不是讲吗，皇上家是民国政府给你皇家的特殊优待政策啊，每年给你多少多少银子，把这皇上呢圈在紫禁城里，你还不能出紫禁城。皇上尚且如此，皇上手底下这帮人皇亲国戚贝子贝勒，您还能有多大威风啊？没有了。再加上这帮人您没手艺啊，您干点什么干不了。第二一个呢，脸薄有手艺他不好意思干去，我们家是皇亲国戚，我姓爱新觉罗，我能伺候人吗？有这个心理作祟，所以说他不出去干去。就好比我看以前那个电影老炮儿，里边有一句就是什么呢，这个冯小刚六爷站在门口，出的院站街门口，然后呢一堆蹬三轮胡同游的六爷没事跟我们干吧，来一趟一张，一张就是100块钱呢、六爷小子我饿死也不跟你们干、你妈知道你在北京这么伺候人吗？你看这就是六爷的心态、饿死他不干，你要说拉一趟100不少了，
对、
他一天拉几趟，这一个月有着落了，不，我宁肯饿着我得端着这个范儿，我不能掉这价。其实这个呢说啊有点是这个思想上的弊端，虽然我是北京人、但我不提倡这个，但是那会儿不一样啊，我这脸儿得在啊，所以我不能干、怎么办呢？只能吃瓦片。我们家有宅子我就租这宅子往外租。那么租这宅子这时候就得说到了找房屋中介。为什么呀？我这么一堂堂贝勒爷，我自己去大街上问去，您租房吗？我们家有房，丢人。找人伺候我，有中介行，花钱你伺候我就行，钱也有的是，其实已经是强弩之末，能有多少钱呢？那这帮拉房签的可就特别的，不能叫精明，特别的精
啊、
他得两头吃，租房的我吃你一笔，承租的我也吃你一笔。那么他们怎么两头吃呢？咱们这么着，还是下期接着聊北京房产中介那些趣闻。
好嘞，那咱们就下期再见。
无非是名跟利放不下。 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，我只求与你共华发。剑出鞘恩怨了谁笑，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。红尘客栈桥，恩怨了谁笑？我只求今朝。